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从23节一直读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一起在这祷告。主啊，孩子，求你今天来高牧孩子，主啊，让孩子能够把你的道能够讲得清楚，主啊，也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主啊，能够建立在你的磐石之上，主啊，让每一个认识你的人是真认识你，主啊，求你把复兴的火燃烧在这里，主啊，让这个教会被你的复兴的火大大的燃烧起来，主啊，让我们因着信靠你心里火热，主啊，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谁，主啊，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谁，主啊，求你来啊，用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每一个人是真认识你的，真信靠你的，真得着你的，真复兴的。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的罗马书已经讲到很多次了。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做唯独耶稣。当我们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到底信什么？你信仰的对象是什么？这个是基督徒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怎么能够明白？你怎么能够确信你所信的是真实的，他是能够救赎你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改教运动里边三个最重要，大家都知道改教运动在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开始改教运动。在改教运动里边三个最重要的，改教运动一共有5个最重要的真理的注释。那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改教运动里边三个最重要的基石真理的注释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以罗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那么前面几次的我们讲了罗马书的5节的经文来证明这个恩典是一个人得救的最重要的一个路。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第一个改教运动的真理的注释就是唯独恩典，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天堂地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那么如何能够得救，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许多的人一生在寻求的一个问题。我们中间许多的人都从每个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来的背景基本上我们是不相信神的，我们也不相信天堂地狱，所以怎么样得救对于我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怎么来美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不对？怎么样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可能很重要，但是怎么样能够得救对于一个真正明白是有神的，明白有天堂地狱的，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得救，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上帝的恩典，进入到上帝的天堂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阐述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得救是完完全全唯独恩典。这是改教运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注释，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善行，不是靠着立功，不是靠着你的工作，更不是靠着人各样的义，一个人得救是百分之百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永远要记住这件事情，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所以每一个人进到天堂的人都是在赞美上帝，不是在夸口自己。所以这个是改教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人在得救的事情上是毫无功劳的，人无法依靠自己的义来得救，得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恩典。那么改教运动的第二个真理的注释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改教运动第二个真理的注释？考一考大家哈，是什么？改教运动的第二个真理的注释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唯独耶稣。就是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恩典让他得救，但是一个得救的道路只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改教运动的第二个真理的注释就是唯独耶稣可以拯救我们，只有耶稣可以将我们救赎出来。所以在罗马书的3章24节讲，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那个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里只讲到耶稣基督救赎，没有讲任何别的人，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内容，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当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救赎的本身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类的宗教、人类的哲学、人类任何形式的努力。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当我们谈圣经上的救赎的时候，救赎这件事的本身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人类的宗教、人类的哲学、人类的任何形式的努力。也许我们人可以做一些事情，神给我们一些能力和智慧，所以人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人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以前没有洗衣机哈，现在有洗衣机了，对不对？以前没有电话，现在有电话了。以前没有电脑，以前没有煤气炉，没有这个汽车、飞机，现在这些都有了。所以人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你可以看到上帝是给人了智慧和能力，人是可以有一些作为，但是这一切人所拥有的能力和智慧是神赐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并不是要把我们从科技落后里边拯救出来，也不是要把我们从教育落后里边拯救出来，也不是要把我们从贫穷落后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要把我们从什么东西中拯救出来，而这个救赎就超越了人的能力、人所有的智慧、人一切的努力的结果。神要把我们从永远的灭亡中间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死亡的咒诅里边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堕落里边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永恒的震怒里边、审判里边、刑罚里边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神要把我们从世界、自我和黑暗、属灵的黑暗里边拯救出来。当我们明白这个拯救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没有力量来做这个拯救的。 我们没有力量来把我们自己从永恒的灭亡里边，从撒旦的手中，从罪恶的手中，从人类的堕落里边，从永远上帝的审判震怒里边拯救出来，人是毫无力量的。所以为什么要唯独耶稣就在这里，这个工作是完完全全超越了人类所拥有的任何的能力，而人类所能够拥有的能力就是靠行为，靠自义，靠工作，靠善行，或者一些错误的宗教，一些人生的哲学。所以当我们谈到今天的时候，只有上帝的能力可以把人类从永远的灭亡，从罪恶，从永远的审判，从地狱的刑罚，从魔鬼撒旦的手中，从死亡的手中拯救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所今天面对的不是贫穷落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科技落后，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上帝要把我们从永恒的咒诅里边，永恒的灭亡里边，永恒的审判里边，永恒的死亡里边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唯有神有这个能力。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哈，这个《十诫》，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电影。那个里边哈，当这个摩西40岁的时候，因为他是埃及的王子，所以呢，他就去到他的这个以色列人那边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埃及人打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杀掉了。那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争斗，他就问他们为什么争斗。那个欺负别人的说的，谁立你做我们的官长呢？这摩西就以为这个别人知道了哈。那个电影呢，把这个圣经稍微改了一下，就摩西呢被这个法老王给抓起来了，这个被带到这个皇宫里边，你知道？当他面对法老王的审判的时候，摩西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拯救以色列民族是远远超过人的努力的。他说，他英文是讲 It takes God， 他说拯救以色列民族只有神能够完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永恒的灭亡里边拯救出来，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没有人可以把你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永远的咒诅和上帝的审判震怒里边拯救出来，只有上帝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把你拯救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唯独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认识为什么只有耶稣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可以拯救我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讲这个改教运动的第三个真理的时候，改教运动第三个真理是什么？再考考大家哈，改教运动第三个真理，第三个真理进入到唯独信心。如果你去印尼哈，印尼看那个唐崇荣牧师新建了一个教堂，它前面有5根柱子，每根柱子上面哈都是改教运动的一个真理。第一个柱子上写的唯独恩典，第二个柱子写唯独信心，唯独耶稣。改教运动的第三个真理是唯独信心，信心是让我们进入到恩典的那个钥匙。但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边？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是建立在唯独耶稣这件事情上，建立在唯独恩典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唯独恩典之后就是唯独耶稣，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你的信心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从永远的灭亡里面拯救出来，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从死亡的咒诅里面拯救出来，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人性的堕落里面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从上帝永恒的审判震怒里面拯救出来。也只有耶稣能够把我们从世界黑暗 自我里边拯救出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个工作只有上帝能够来做，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要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耶稣是谁对于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只有耶稣完成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咒诅，脱离上帝的审判，脱离永远的灭亡。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讲说，唯独耶稣是神，他是神来到人间。圣经里面讲，唯独耶稣是神，他是神在肉身显现。圣经里面讲，唯独耶稣是神，他是那个道成为了一个肉身。圣经里面讲，唯独耶稣是神，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圣经里面讲，唯独耶稣是神，因为他应验了旧约所有关于神儿子来到人间的那个预言。圣经里面讲，唯独耶稣应验了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是童女受圣灵感孕而生。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写，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唯独耶稣是完完全全无罪的一生，他的朋友可以证明他的无罪，他的家人可以证明他无罪，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可以证明他无罪，犹太人也证明他无罪，罗马巡抚比拉多也证明他无罪，他的门徒也证明他无罪，他的敌人也证明他无罪。正因为他这样的身份，所以耶稣的死是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只有耶稣是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唯有上帝能够做成这件工作，也唯有上帝能够付这个代价。耶稣就是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来成就这个工作。而他来到人间怎么样来救赎呢？就是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而人类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罪要付上代价的。只有耶稣是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说，他说他拿起这个饼来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圣经上也宣称唯独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胜过死亡，唯独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撒旦，战胜了世界，战胜了自我，战胜了一切。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明白为什么只有耶稣可以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耶稣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耶稣是神来到人间，只有他是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撒旦，战胜了永远的咒诅。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依靠，想依靠任何的宗教，或者依靠任何的善行，依靠任何的功劳，依靠任何的人，任何人的努力。唯有耶稣可以拯救你，唯有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唯有耶稣基督永远爱你，为你舍己。正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唯有他可以带给你复活的生命，
胜过死亡、阴间、撒旦。这个永远的生命是胜过罪恶的生命，胜过世界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依靠谁？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耶稣这块磐石上。千万不要信了主以后觉得，哎呀，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太好了，我不好意思不信，结果就信了。到底，那我问你，你到底信什么呢？你是信教会的弟兄姐妹吗？所以后来你去了一个教会，发现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差，你就信不下去了。就像我刚开始一样，我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太好了，后来我进到教会里面时间比较久一点，发现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蒙恩的罪人，你知道，有的时候也没那么好，你知道。哎呦，我最羡慕这夫妇竟然夫妻俩还吵架，你知道。哎呀，把我们全家请到他家里吃饭，结果他们两个先吵了一架，整个饭里面他们俩都不说话。哎呀，我的信心就被绊倒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整个的课全部停下来了。我知道我得救，但是我的信心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得非常稳固。我就把整个的课停了，学也不去上了，我借了很多很多的书，我在家里边看书，看了三个月的书。当我看完三个月书，当我再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深深的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我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我深深的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我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当我再站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好不好跟我一点没关系，因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永生儿子的身上。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对我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重要的是我对弟兄姐妹好不好。弟兄姐妹对我好不好一点不影响我的信心，因为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弟兄姐妹身上，我信心也不是建立在环境身上。如果今天弟兄姐妹基督的教会正在受逼迫，我不会失去信心的。如果今天有人在传讲异端，我也不会失去信心的，因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身上。这个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福音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今天进到了福音最核心的部分。弟兄姐妹，虽然我知道我们中间许多人明白，但是这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福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一次远志明弟兄好问这个小敏，因为远志明很喜欢思考啊，特别喜欢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就问这个小敏说，这个小敏，你觉得什么是福音？哇，这个小敏听完远志明问了以后呢，他也不敢马上回答，他说我回去祷告祷告。结果祷告完以后，第二天打电话给远志明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哇，远志明听完以后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美了，你知道，所以他后来就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很多讲道，就唯独耶稣呢。所以你看，远志明所有讲的都是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是我们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弟兄姐妹，虽然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但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位上帝来到了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必得永生，只有上帝可以把我们从永远的救赎里边、永恒的审判里边、永远的咒诅里边拯救出来。这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你必须要站立在这个核心的上边。你信心的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自己，你信心的根基不能够是某人对你很好。我听说蒋介石受洗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宋美龄是基督徒，他向宋美龄求婚，宋美龄说，你必须要受洗我才嫁给你。哎呀，蒋介石说，算了吧，那我就受洗吧。你知道这个都不是圣经里边讲的信心，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亚特兰大也有一个弟兄，不是弟兄哈，他在追一个姐妹，结果那个姐妹说你得受洗，结果他受洗了，受完洗了以后再没来过教会。你要知道他的信心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弟兄姐妹，不管你以前是怎么信的，今天我要给你建立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就是你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上面，这是你信心的根基，此外没有第二个根基的。你不能建立在任何使徒的身上，你不能建立在任何教派的身上，你也不能建立在任何人的身上。
我听说以前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太有才华了。这个他可以哈，看一本书哈，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翻一翻，哇，那整本书的内容全部存到他脑子里面。第二天他讲道的时候，可以把整本书给你讲一遍。哇，很多人非常崇拜他。你知道他讲道的时候不是站着讲，他是坐着讲的，你知道吗？然后旁边还放杯茶，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听他讲道，他说：“哎呀，尼陀生牧师讲道如同一个人剥洋葱一样，你知道吗？他从外边先给你剥下一层来，哇，你一吃特别香，然后再给你剥下来一块，一块一块，最后剥到核心了，你知道这个中间那一部分他给你剥下来，哦，哇，太香了。”那他非常会讲道，许多的人。后来就变成已经不再讲主耶稣说什么，圣经说什么，尼弟兄讲什么。所以后来尼弟兄跌倒的时候，所有的弟兄都跌倒了，一起，大家一起倒，因为信心的根基不是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福音最核心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最中心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来到人间。耶稣多少次的说自己是神来到人间，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会把一件事情告诉我。”耶稣就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I am。”当他讲 I am 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愤怒，因为 I am 只有上帝能够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充满了 I am， 他说在亚伯拉罕之前 before Abraham I am， 这是上帝来到人间的宣称，唯独耶稣是神来到人间。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件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唯独耶稣是上帝来到人间，唯独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唯独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唯独耶稣是旧约弥赛亚的旧约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唯独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深的部分。当我们谈生命的成圣，当我们谈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谈教会的复兴，这个是根基，教会的根基。弟兄姐妹，你生命的根基，你信心的根基就是在这里。唯独耶稣是上帝来到人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包括释迦牟尼，包括穆罕默德。你不要去依靠这些东西，你不要依靠释迦牟尼，我相信他现在就在地狱里边。你不要依靠穆罕默德，我相信他现在也在地狱里边。你不要依靠任何的人，也不要依靠任何的权势、金钱、人的智慧、人的科学、人的哲学，都不要依靠，唯独依靠耶稣基督，这是你信心最重要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最重要的根基。你到底信什么？什么是你信心的根基？什么是你得救的把握？什么是你人生的盼望？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想我们每个人信主哈，这个经历都会很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我信主的时候，因为哎呀，这些基督徒对我太好了，你知道，所以这个也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但是那个信心的根基是不对的。
当我后来把信心的根基弄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整个的生命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力量。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所以唯独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哈，我太太和她的两个弟弟怎么去教会的？哎，因为那时候我太太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但是教会呢常常打乒乓球，所以她就去教会了。后来糊里糊涂的就受洗了。所以，但是她现在她两个弟弟都不去教会了，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信心的根基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今天要问弟兄姐妹你一个问题，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你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而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信心根基是对的，我们上边所有的建筑才会是对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新约的第十六页，新约第十六页，新约第十六页，啊，对不起，新约的第十五页。我从第十三节开始读哈，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界，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意思就是说别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你看在这里哈，耶稣跟门徒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就是别人说我是谁。门徒就在那里说：“哦，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是我天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的。”在这里启示我们许多许多的真理。只有当一个人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的阴间的权柄才不能够胜过他，当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才不能够胜过他。因为耶稣基督是胜过阴间的权柄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也要问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问题。他也许会问你说：“世人怎么说我？”但是今天耶稣也要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耶稣问你：“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说耶稣是谁？一个人只有认识了耶稣是谁，一个人才得到了通往永生的道路。所以这个是福音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如果我们今天走到外边，我们问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可能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永恒的命运。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在新约的一百零三页，
102页，约翰福音新约的102页，我来为大家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20章30节啊，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基督徒最重要的部分。也许你说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它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下一讲，就是改教运动的第三个真理的注释——唯独信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信心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非常 specific 类的，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信心，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信心，是相信耶稣是神来到人间的信心，是相信所以这个信心是有一个对象的，是有一个内容的，它不是不清不楚的一种盲从的迷信，乃是真知道耶稣是基督，真知道他，真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真清楚耶稣基督是谁的一种信心。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你认为耶稣是谁，你怎么看他，怎么看他。我给你讲7个哈。第一个，有人根本不相信耶稣的存在。第二个，甚至不相信耶稣的真实性。第三个，不相信耶稣的真实性，但认为他相信耶稣的真实性，但认为他只是一个人。第四个，相信耶稣的真实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开创了基督教。第五个，有的异端相信耶稣是一个天使，第一个受造的，很伟大，但不是神。第六个，相信他的事迹，但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第七个，相信圣经上对耶稣的每一个记载、每一个启示、每一个宣称。你可以看到这7种都是信心。我可以讲到，只有最后的一种的信心才是正确的一种信心，才是圣经里面讲的得救的信心。前面的6种都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都不是不能得救的信心，只有最后的一种才是能够得救的信心。如果你只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开创了基督教，如果你只是认为他是一个天使，除非你相信圣经里面对上帝耶稣的启示，这个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信心，正确的信心。弟兄姐妹，你怎么相信？你真的相信圣经里面对耶稣所有的启示吗？所有的宣告吗？你真的相信？还是你不确定？如果我们不确定，我相信我们的信心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是真知道他的信心。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并不是我们一咬牙说我信，圣经里面的信心是真知道他的信心。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你真的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你真的知道他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你真的知道他是唯一的人类，一个没有罪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才是圣经里面讲的得救的信心。当一个人这样确信的时候，真的明白的时候，他是真知道主，真经历了主，他才会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你的信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就永不动摇，没有人能够摧毁你的信心。这就是主耶稣在这讲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的信心。只有当你立足在这个磐石之上的时候，那才是圣经里面讲的得救的信心。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第一种是甚至不相信耶稣的存在，很多现在的犹太人就这样。第二种，甚至不相信主耶稣的真实性。第三种，相信耶稣的真实性，但认为他只是一个人。第四种，相信耶稣的真实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开创了基督教。第五种，有的异端相信耶稣是一个天使，第一个受造物，很伟大，但不是神。第六个，相信他的事迹，但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第七个，相信圣经上对耶稣的每一个记载，每一个启示，每一个宣称。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哪一种信心？是第七种信心吗？啊，如果你的信心是第七种信心，哇，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让我来拥抱你。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在这个事情上是含糊不得的，因为你什么时候含糊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就很容易绊倒。就像我一样，当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是建立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是建立在病有没有得医治的身上，是建立在有没有人垂听我的祷告的身上，是建立在神有没有给我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身上，或者我在追一个女孩子，这个上帝有没有垂听祷告把她赐给我的身上。这个都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圣经里面讲的信心就是单单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是上帝来到人间，神在肉身显现，知道他是唯一无罪的，是旧约应验的那位弥赛亚，只有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凡信他的都必得永生。这个是圣经里边讲的信心。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来调整你的信心。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你不能够确信，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你的信心能够确信。因为真的信心是真知道他，没有含糊的。没有含糊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边有含糊的时候，那是有破口的，那个船是有破洞的，很容易就沉船，很容易就淹水。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不是我要哇拼命的咬紧牙关，别人说不是这样，我偏要说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知道他，不管整个世界洪水何等的泛滥，你知道吗？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心，这是非常宝贵的信心，非常宝贵的信心。为什么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没有失去信心？当然主耶稣说我会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就是彼得深深知道主是弥赛亚，但是他在非常关键的时候他软弱了，你知道，所以他出去痛哭，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导他。这个是基督徒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试炼，我们可能会痛苦，我们是可能会甚至会流眼泪，我们会可能会很软弱，但是我们心里边的那个确信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弟兄姐妹，你心里边对上帝的确信，对耶稣基督的确信，那个是上帝放在你心中扎根在永恒里面的东西，是没有东西可以挪去的，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他的。当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吗？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这个信心。我读到一本见证，好，讲到尼托生弟兄有两个最亲密的同工，一个叫做李渊如，另一个叫做姓吴，叫吴什么佩。这个是尼托生在服侍的时候是他的左右膀臂，是非常非常有恩赐的，甚至常常讲到两个姐妹。但是有一个姐妹跟他们关在同样一个监狱里边，最后那个姐妹出来了，就在写到这两个姐妹在监狱里边完全丧失了信心，完全不信。不仅如此，在他们在监狱里边的所作所为，哇，是非常黑暗的。
弟兄姐妹，只有我们扎根在基督的身上，那个信心是没有东西可以打垮的。你可能会软弱，但是信心是非常坚固的，在基督的身上。圣灵会在你的心里不断的启示你，上帝是真实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要在主面前求这个信心，上帝会帮助你能够确信他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因信称义的信心，不是一个随便的信心，这是一个非常 specific 的信心。所以当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所有的弥赛亚，包括他生在什么地方，他是谁的后裔，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话，他怎么死，他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他怎么复活。有人统计好，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一共360个预言，没有人可以应验这些预言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生在哪里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对不对？对不对？你生在哪里是你父母决定，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这个弥赛亚书已经讲得非常，他一定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当玛利亚被圣灵改命的时候，他不是住在伯利恒，他是住在加利利，从加利利到伯利恒要很长一段路。但是也就是在他身孕很重的时候，突然罗马的皇帝说，整个的罗马帝国都要报户口，所以每一个人怎么样报户口都要回到你的原籍的地方。我的祖籍是在福建福州，所以我必须要回到福建福州去报户口。所以所有的罗马帝国的人都大动乱。所以这时候约瑟就牵着一匹驴，拉着玛利亚，虽然他身孕重，他还是得去报户口。所以牵着这个快要生产的玛利亚，一路从加利利一直走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发现满城的人都在报户口，所以非常的满，对不对？没有地方，客店里都满了。最后他们就说，哎呀，实在是不行，我老婆快生了。那客店说，还有一个牛，那个这个马槽，这个马棚，这个是空着的，你们就去那里生吧。所以约瑟就带了玛利亚，玛利亚就在那里，上帝的儿子就在那里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然后就把他用布包起来放在了马槽里的，因为马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来应验他的预言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就在那个马槽里边包着一块布，那是上帝多么伟大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他怎么死，在旧约的以赛亚的第53章写得非常清楚，他怎么样受害，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又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3章，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在旧约的第566页，旧约第566页，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从第4节开始读。好，我来为大家读，大家可以一边读这章圣经，一边在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时的光景。这个以赛亚书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700多年就已经写成了。我来为大家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要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应验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光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为罪犯代求，有没有？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每一个罪犯，主耶稣在问，在，而且是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最后一节，旁边两个强盗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旧约的预言。而且他被葬的时候是葬在一个财主的，与财主同葬。为什么呢？因为他葬的时候，他的尸体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既有一个财主叫做约瑟，他是这个犹太公会的义士，他是暗地信耶稣的，所以就去比拉多那里把耶稣的身体要了来。他和尼哥底母两个人就用100多斤的香料，用犹太人的方法，用细麻布把耶稣的尸体裹好了以后，放在约瑟他自己新凿出来的坟墓里面。约瑟是一个财主。弟兄姐妹，这都在应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所有的事情。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当他被审判、被鞭打、被钉十字架，如同羔羊一样不开口在那里。然后再了，到了第十节，又看着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只有耶稣是赎罪祭，他是上帝圣洁的羔羊。”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你可以看到这里又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要再问你一件事情，耶稣是谁？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认为耶稣是谁？你真的相信他是上帝来到人间吗？你真的相信他是神在肉身显现吗？你真的相信他是旧约那位所预言的弥赛亚吗？你真的相信他是无罪的羔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真的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吗？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我相信你的信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得救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唯有他能够拯救你。这个中国有一个宗教哈，叫做一贯道，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这个台湾人很多人信他。当你跟一贯道传福音的，他说我们也信耶稣，但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哈，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那边，哇，一大堆佛像，中间也放一个耶稣的像。他说我们每一个都不得罪。那这种信心就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是什么？唯独耶稣的信心。弟兄姐妹，再跟我重复一遍，唯独耶稣。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以后会讲为什么唯独耶稣。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25节讲，耶和华以他为挽回祭，以他为赎罪祭。唯有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唯独耶稣。 最后我们一起来宣告哈，我来读一句，大家来跟我宣告一句好不好？这是我们信心的宣告。唯独耶稣，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他是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上帝的羔羊，为赎世人的罪来到世界，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若不借着主，无人能到天父那里去，他就是神来到了人间，他就是道成了肉身，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童女怀孕，一生无罪，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活水的江河，他是复活，生命在他里头，他是永生。弟兄姐妹，这是你一生里面最重要的认识，最重要的宣告。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根基上的建造，没有这个根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沙土上的建造，都会垮掉。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好吧？耶稣耶稣。